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感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不但拣选我们，我们也要来到世上的时候为你而活，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向你交账。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在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求主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也让我们心里面对你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每件小事中心你就在大事上交托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但是当你来审判的时候，一件一件都会供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所听的都不会浪费。主啊，所讲的啊，这个求你洁净，所听的也求你洁净，让我们同感一灵，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主耶稣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在25章的啊，这个31节到46节，大家看了读过了哈，就是讲这个山羊和绵羊的这个比喻哈。 OK， 最后的也是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的啊，天国启示录的这个讲述了啊，愿主帮助我们啊。好，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啊，天国启示录的第三啊，也是最后的啊，审判万民。OK， 现在大家都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的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还记得吗？啊，就是先要从神的家来审判，然后再临到万民啊。为什么这个次序呢？我们一起来看哈今天的经文，大家来带着这个啊思想，一起来聆听主的话。我们曾经啊，我曾经听到一则的消息哈，就是什么消息呢？不知道确不确切，但是我听到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宇航员，不知你听过没有啊？他准备怎么样做一个飞行器，然后去火星啊，去火星啊，去火星呢？他去干嘛呢？他觉得他去那里啊，去看看能不能在那里生活或者研究啊，很年轻的。那他都抱定了一去不复返的决心。 OK 啊，很多人呢就是为这个年轻的才20来岁的这样一个的女性，她愿意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很远的地方，可能坐飞船要坐很久，带了足够多少天的食物哈，然后要去那里生活啊。所以很多人很敬佩哈，让我们也思想一下，就是说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呢？对不对啊，他哪来的勇气呢？他去到那里会发生什么呢？啊，就常常会我们会思想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地球和人的生命其实很短暂的，对不对啊，很脆弱的哈。所以有人常常说，哎，这个地球什么时候会灭掉，然后我们找一个新的星球去居住啊。这都是人在当中思想，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毁灭了，他要去哪里生活。OK，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好像是啊想的特别的多。如果我们所选择的愿意为他献身的，如果没有永恒的价值怎么办啊？而且呢，我们所做的，如果真的有一天面临审判的那一天哈，世界末日那一天，我们怎么样向这个创造主造物主来汇报？除非当然没有不信上帝的，那当然不用汇报了。但是每个人的良心都知道，我们所做的都要交代，是不是都要交代哈？因为我们不是啊那种的没有灵魂的动物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选择的生和死，你要负责任。例如今天再实现一个问题，安乐死你怎么看？对吧？我选择安乐死，例如我得了什么疾病啊，癌症晚期了，或者要死了，很痛苦，得了病，活着都像死了一样哈。OK， 那这种人他就会有一种选择，他说我选择安乐死啊。你觉得选择安乐的死这种的行为要不要负责任呢？啊，或者我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放弃啊，我决定选择终结。那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会不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死之后有另一种生活开始了呢？如果说你现在把自己解决掉了，把自己弄死了啊，然后你要交账，就说你开始就会一死的那一刻就进入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你怎么办？ OK， 这些问题大家要知道，你现在不用受苦了，可能你的选择导致你以后永远那个世界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受苦怎么办？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哈，不能要不，因为人不会人死如灯灭这个事情哈。OK， 啊，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这个是注定的，这是一个规律哈，这是一个规律。好，那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审判万民。啊，我们打开你的经文，最好你是可以看到我有一张大纲哈，我放了一张纸在那里，你们也可以看到哈。那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哈，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啊，就是审判万民啊，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哈。啊，那啊，中心思想呢，就是《天国启示录》末日审判的比喻，警告我们，当耶稣基督再临审判万民那一天，凡接待主耶稣和他仆人的义人，就进入永生。凡不接待主耶稣和他仆人的恶人，必进入地狱。啊啊，为什么这么绝对？我不是我说的。好，我们一起念一节经文，在25章的46节，我们一起念，好吧？来，这些恶人要往永刑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OK， 我们再读一遍，好吧？来，这些恶人要往永刑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啊，这些人哈，但是我还是觉得啊，这些恶人，因为是一个比较确切的啊一个描述啊，确切的描述。好，大家看到我今天的大纲，那我今天的大纲呢，就是一个的平行写作的结构，交叉平行哈。那一前一后是中心，中间是一个相反的平行，义人和恶人的。啊，这个所做的结局是什么？赏赐或者受罚是一个并列的哈，所以重点是在结束和前面的啊这样一个的写作结构啊。那好，我们来打开圣经，一起来思想啊，今天主耶稣跟我们的教导啊，我们回顾一下哈，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就是在前面我们讲过的啊这一段呢，我们说24章45节到25章46节呢。都是在讲要警醒，就是说将来如果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啊，将面临的审判是什么。那么回顾一下，在24章1到28节里面讲到什么呢？有一个经文很重要啊，你打开圣经可以翻到24章14节，他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 OK， 大家来念一下哈，来，一起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我们说前面的24章1到28节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就是说这个天国的福音什么时候世界末日呢？就是说对万民做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万民，我问你，谁是万民？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就会万民好像哎，是包括基督徒呢，还是包括教会呢？啊，那我们回到啊之前的弟兄姐妹，前面上次我们讲的是对谁的审判，还记得吗？前面那一啊，我们说前面的第24章45到25章的这个叫做前面的经文，它是在讲什么呢？在25章30节前面讲什么呢？就是讲到一个对教会的审判，大家还记得吗？啊，我们说是对神的家，所以有几种要面临审判，一种是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做啊忠心的仆人，哎呀，他们就很忠心啊，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做同工。有一种是不忠心的啊，叫恶人先告状的，他就经常喝醉酒，哎呀，这个上帝不会来的啦，耶稣不会来的啦，我们吃喝玩乐，对不对啊？就怎么样打骂他的同伴，欺骗他的同伴，就过日子就随随便便。好了，最后讲三个仆人，是一个是5000的，一个是2000的，还记得吗？一个是1000的，那两个是忠心的，对不对？那一个把钱埋在地底下的，就被丢在黑暗里边。好了，中间就总结一下，两种童女，5个童女是聪明的，她预备油又预备灯，是不是？有油有灯。那个愚拙的童女呢？哎，这个油用完了，没有了，啊，新郎来了，他就去买油去了，结果就被神怎么样？关在门外，进不了婚宴了，还记得吗？所以前面讲的是对神的仆人或者对教会的工人的审判。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同工，你们都要侍奉神， 你们将要面临，首先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先审判教会，所以上次讲的是审判教会，这些审判过的人，如果得胜的赚了钱的那些忠心的人，他们将要进入千禧年与基督同作王，明白意思吧？以后这个地球要换一个时代，就是千禧年，一千年都是耶稣来统治，那我们要管十座城，管二十座城，管六十座城，你可不可以管？如果你在这里做不好的话，不能交账的话，你就不能去管，所以就剩下来那些人是不能进入千禧年的，他们要等候将来的最后的审判，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将要补充前面的经文，也就是说这今天的经文是审判万民。这个万民是谁呢？啊，这万民是谁呢？当他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万民是指谁呢？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好吧，一起看看到底答案在哪里哈，答案在哪里。好，我们一起看到今天的经文啊，这个是面临如何决定，有一些人如何对待这个啊主的仆人传福音，例如我今天出去传福音，有人可能接受我的讲的东西，他们就可能会得救我，他们可能会接受这样一个的考验，他们如果拒绝我所传的福音，他们就面临什么审判，明白这个意思吗？哦，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是普通的信徒，你要注意哈，普通的信徒他不是工人，他就做会众，他就做慕道友，你明白意思吗？在家里面有一些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不反对你去教会，他们也说哎，我也像个基督徒，我不反对，我的也对教会很好，我对弟兄姐妹也很好，但是他们不是真的信徒。所以这就讲到万民的对象是谁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万民是谁，好吧，这个是要大家要来决定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在这个31到33节讲到审判万民，绵羊和山羊的结局，绵羊和山羊哈。好，我们一起来念21节哈，大家来一起念来啊，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感谢主，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啊，主耶稣最后讲论世界末日的这个万民的审判的事，将要面临最后的审判了啊。是什么审判呢？当人子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啊，人子他怎么样，他来到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不是我们知道的哈啊，首先就是他来到的时候，在人子荣耀降临的时候，怎么有荣耀呢？就是他得到权柄要来审判全世界了。耶稣第一次降生在地上的时候是没有审判权的，没有那么威严的，现在他再来的时候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带着钉痕的身体，带着众天使，所有的天使都要跟随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地球的之上，宇宙当中要降临，让所有人看见，所有的天使都和他一同再来的那一刻啊，这里讲到说就要坐在这个，就要坐在前面应该加一个，那时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天上的宝座上，也就是这个时刻他是掌权了，父神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主耶稣了，都给了主耶稣了，主耶稣将要来审判，在王的宝座上，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他的大腿上他的手上都刻满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很威严，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慈爱的耶稣基督了，他将充满着威严来审判了哈。这里的用的是将来式的两个的时间段，来看看到底这个时间是哪个时间，弟兄姐妹，他要降临做宝座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点啊，有人认为哈，有一批的学者认为哈，第一批学者认为呢，这个场景将在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出现，也就是我们人类永恒的状态开始之前发生，永恒哈，不再有衰老，不再有死亡的那个时候的开始，他说是这个。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观点说，这个审判呢是在耶稣啊开始地上千禧年国度之前，千禧年国度那个一千年的那个国家出现之前，会这样坐在他的宝座上啊，然后那个案卷打开哈，然后对这个审判。所以大家来看看，不管我们不要管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都不重要，我们常在这吵了几千年了哈，吵了很久了，意思是到底是前千禧年来，还是后千禧年，还是没有千禧年啊？这个大家就是在这里争论的很厉害的。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强调要进入永生的那一刻一定有这个场景，也就是你要进入一个永生的一种生活了，永永远远要活着了，或者是受苦呢，或者是享福呢，我就不知道，是永远的生活了，大概耶稣将在这个宝座上，好吧。主耶稣的话将怎么样，这里一段话可以描述是一个暂时的将来或者永恒的将来，好，我们就像是上次我讲过了，这个圣经常用一种的启示录的写法，登山，我们登一座很高的山的时候先让一座小山爬上去，是不是，然后再到更高的山，但是那座最高的山在哪里呢，可能你不知道，要爬多少座山，是不是，所以他的写作是这样的，他可能讲这座山，但是也包括了最后那座山，可能讲到这最小的山，可能就包括了最高的那座山，所以耶稣是这样讲的哈，他的描述的办法是包含在里面，可能是这个阶段，可能是那个阶段，可能更远的阶段，这都有一种的影射的说法哈，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写作方法，预言是就是这样写的，预言不能太清晰，预言说哎，那这个2025年这个世界将要怎么样，哪一天哪一刻，这个就可怕了，如果能够准确到一个小时，哇，那个就很可怕了，你知道吗，啊，我们的神不会这样预言，他的预言是什么，一个阶段让你预备好哈，重点不是什么时候，重点不是什么时辰，重点是不是什么阶段，重点是告诉我们他在宝座上审判是必然会来到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主要是一定会来审判啊。这个图片呢是文艺复兴里面的那个啊，那个一个的画家哈，一个画家安吉丽，他在画了一幅画叫《分羊的比喻》，大家看看《分羊的比喻》哈，就是他画了一个场景，这个是以审判的，左边右边的分羊的比喻哈，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好了，如果说千禧年之后来了又怎么样？千禧年之前来到又怎么样？问题是一个不警醒的人，知道日子就不是好事情。所以主耶稣一直说，你们要警醒。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他不知道，只有谁知道，父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任何先知都不知道，如果有人说某月某年 某月某日主耶稣要来，胡说八道啊，这样的话你就会偷懒了，哎呀主耶稣明天来啊，我今晚上努力的读圣经啊，我今晚上做个悔改的祷告是不是，你有的人就没做好准备啊，突然睡觉了耶稣就来了，他没悔改啊是不是，他做错事了没悔改，所以有的人说知道确切的日期这是很可怕的，那样的话那人就可以偷懒了，是不是，临到明天考试了，我今天晚上加班加点不行吗，所以要小心啊， OK， 好，这不会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32节来看，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32节又分两个平行，一个是他要聚集万民，记住这里讲万民是谁呢，万民是谁，平行上怎么样，要聚集，然后32节后边就说要分别，首先第一步聚集，聚集是个被动式的，被聚集，好，弟兄姐妹要看清楚哈，这个平行结构告诉我们审判的方法是怎么样，把它 gather 对不对，第二步是 separate， 把它分开，明白这个意思吗，哈，所以正如马太福音7:13-27说，有两扇门，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门，请问你选择哪个门，哈，啊，弟兄姐妹，啊，需要选择的哈。然后啊，再一个呢，是讲到说，哎，这个凡称呼啊主啊主啊的那些人，不一定都得救哦，不一定主耶稣都认识我，啊。再一个，他有个讲了个比喻，他说房子的根基是建立在沙土上还是磐石上 ？OK， 这个就是分别的根据，啊，就要问清楚你结什么果子。例如我看到我的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没结果子啊，该死。这个无花果是结果子了，活着，让它继续多结果子，明白了意思吗？不结果子的，就是坏树；结果子的，就是好树，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了哈。所以这是一个标准审判。他说，万民都要聚集，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宝座面前召集起来。弟兄姐妹，这里说是被召集在他面前，表明这些人已经没有权利。自由选择了，是不是，就是说这些人是被动的，被天使哎，来过来放到宝座面前来受审判，他说我不去我不去，不是的， 所有人都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他的权利了。那表明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指白色大宝座最后一次审判，也就是说他们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了，他们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他们的权利了，因为上帝要审判了。所以这个被聚集这个字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可能是白色大宝座他们将要在那里接受审判了。 OK， 主耶稣不再把他们怎么样，不再跟他们讲客气了。好，有一段来看三十二节后面说，把他们分别出来，就说这一群人全部放在上帝的面前，看看上帝怎么挑，主耶稣怎么挑。他说好像是方法用什么，用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方法。哎呀，这个就讲了到底是怎么样分别绵羊和山羊。弟兄姐妹，你们见过绵羊和山羊吗？见过哈。啊，那绵羊是怎么样的呢？啊，绵羊就是这些，山羊呢，哎，这个脚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啊，这是就是说所有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万民都被召集起来。这个万民是指谁？来，我们念一下经文，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来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问你，这个你们是谁？对了，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的人。而这些万民是谁呢？啊，就是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但有倾向呢信和不信，对不对？就你出去外面传福音，看看身边的人到底他愿不愿意听你讲，他愿意听你讲的话，他不是来教会就做一个什么信徒，明白这个意思吗？哇，他来教会做慕道友也可以，哪怕他 在教会里面做慕道友也行，反正这个外面就包括了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是说他们有倾向对耶稣有好感的，对基督教或者对我们的这个传的福音有一些接受的，但他不愿意跟随做门徒，也就不能做工人，不能做工人哈。 OK， 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吗？啊，你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不是与他们同在，是与你们同在，就是与做门徒的同在，而那些万民呢就不一定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好，这是神的应许啊，这个记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万民就是指什么，凡是那些愿意怎么样啊，来听福音的，接受的和不接受的都是万民里面的啊，不是做干，不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不是做牧者的，不是做宣教士的，不是做那些在教会里面负责那个做那个工人的哈，管家的哈。好了，我们说这些人要怎么分别出来呢？像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的，所有这些听到福音的人有两种反应，有一种反应是对这个绝对的服从，有一种反应是不，他大概混在里面，可以说是有不愿意接受的。接受和不接受的，所以呢，绵羊就是指神的子民，啊，而且呢，绵羊要从山羊里面拿出来。你看，昼夜间高潮说，三十三就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这里很清楚，把这个羊呢，从山羊里面，这里应该是这样翻译更好。他说是从山羊里面把那些绵羊挑出来，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很多山羊是很多很多的，绵羊是什么？很少很少的。明白这个意思吧？很难挑，弟兄姐妹，很难挑。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工作，这个山羊多绵羊少，要谁来挑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知道。因为耶稣是谁？耶稣是大牧者，是吧？他怎么样？他说他挑出来以后放在右边啊，耶稣把那些挑出来的绵羊放在他的右手边，然后把那些山羊呢放在他的左边。这里不是讲地位高低的问题，这里是讲什么？这里是讲他们准备接受分开来审判，分开来审判哈。 OK， 按照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万民，提摩太的这个书或者是马太福音的这里讲到清楚，万民就包括了怎么样，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乃是所有的一个一个的在他面前来接受单独的审判。 OK， 啊，愿意接受耶稣的就是绵羊哈，听耶稣的话的，听耶稣门徒的话的，愿意来信，那他就是绵羊。山羊呢，就在新约里面很少见。山羊里面，在新约里面很少见。山羊喜欢什么？顶撞人，啊，顶撞他的同伴， 伤害他的同伴啊 ，OK， 自己不吃，把那个水搅得浑浑的，就是喜欢搞这个啊。那个绵羊很乖的，他就咚，那个绵羊就哦好痛，就走开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说这里指两群人哈、啊，两群人哈、啊，为什么要分别呢？为什么要分别？因为我们常常来解释一下中东他们养的那个羊哈、啊，中东的羊哈、啊、，OK， 中东的羊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来看。好，你看这个。OK， 后面啊，两个羊啊，两个羊啊，啊，好，那个羊，你看这个绵羊和山羊的区别，那绵羊和山羊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就是在中东呢，通常呢，这些山羊是啊，通常黑色的多一点啊，就颜色比较深的，那呢，绵羊通常白色的、浅色的哈、啊，就比较多哈、啊，有的也有杂色哈、啊，但是难以分辨。当时的牧羊人怎么牧羊呢？通常会在牧场上的门口，他们把这个牧场门口哈、啊，出门的时候就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在门口就分开，就说他们要进羊圈了就要分开。为什么分开呢？因为白天他们可以混在一起吃草没问题，对不对？哈，吃草没问题。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山羊怕什么？山羊怕冷啊，山羊的皮没有那么多毛啊，你知道吗？啊，毛少啊，所以他们怕惧怕寒冷，怕受苦，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关在室内来养它，就是要不要有凉风的哈、啊，要室内的。但是绵羊不同啊，绵羊是毛多，是不是？基本上搭一个棚子啊，弄一个栅栏，弄几块石头围起来，就让它那养着就行了，你明白意思吗？OK， 只要不让它散就行了。所以我们说这里看得很清楚，两种羊要分开，其实早就在进羊圈的时候就分开了，啊，分开了哈。好，而且他们的耐苦忍耐度看谁厉害，忍耐如果不够的，哎呀，我怕受苦啊，不要找我呀、啊，这就大概是山羊了哈。啊，但是也不一定啊，那些忍得住的就忍耐忍，很乖，无论多么难受，哎呀，心里难受都忍着，感谢神，求主帮助我，我真的是靠不靠自己啊？那个这是绵羊哈，那个就是绵羊哈，大家搞清楚，绵羊很听话，经济价值很高，山羊呢就不太顺服，爱顶撞啊，反正它的肉呢也比较硬啊。比较硬啊，这是这个二在外观上呢，外邦人是不能辨认的，谁能辨认呢？牧羊人，耶稣基督是大牧者，对不对？他能分辨的，弟兄姐妹哈、啊，他能分辨，感谢神啊！这个你看，这里约翰福音10:14告诉我们，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明白吗？只要羊人一站到，那个绵羊就站过来了，啊，那个山羊呢，我不干，我单独行动。”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说神要兴起这些东西起来，要攻击这些的牧人和同伴，来分辨到底什么是真的和假的哈，假的。感谢神，我们从这里来看，在这个今日的教会和世界里边，万民就这两种人，一种就像绵羊，愿意接待耶稣，对待基督徒非常的友好，帮助他们，帮助教会非常好，是不是？普通的那些的民众哈，其实有时候对我们基督徒蛮好的哈，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个就是绵羊哦。还有一些慕道友，他虽然也不进入教会，但他确实对教会蛮好啊。但是呢啊，我们不像一些山羊是顶撞人的，你传福音给他就骂你，你对他一说耶稣他就不生气，你一批评他就开始来了啊。所以要注意哈，这只有耶稣才能分辨。 OK， 感谢神啊。我们说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你看当神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啊，但以理书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在夜间观看，有一个人子驾着天上而来啊，然后领到亘古藏在他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在各国各民各族中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所以人子坐在宝座上审判是这个时刻啊，得到了权柄啊。好了，来看下面这个字就是两个对比了。那绵羊啊，这个主用什么办法来分辨呢？有根据的，还有根据的哈。看看第一个啊，这个34节和40节对应41到45节，绵羊得赏赐，山羊受审判啊，为什么呢？啊，就有原因哈。来看看这两个对比，这个王要怎么样审判他们啊？首先来看这个王就对右边的绵羊说什么？你看啊，你们都是蒙我父祝福的。过来吧，你们早就被我的父祝福了啊！ 你们必要得到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那一个国度。弟兄姐妹，哇，他们这些的绵羊说从创世以来有一个国度放在那里。弟兄姐妹，这个国度是什么？早就创造好了啊，耶路撒冷是之后耶稣去创造的，对不对？耶稣把它设计好的。那之前那个是什么？弟兄姐妹，之前这个国是什么？就是亚当夏娃的那一个的伊甸园被隐藏起来了哈，被隐藏起来了。那个是他从创世开始就是在那里摆在那里的啦，有生命树在那里哈，非常好的一个的国度预备好了。他说这些右边的人，你们可以进入这个乐园。你明白意思吗？啊，他们这些人是进入乐园，他们不是进入一个国家，就国度，他是进入一个那个内外一个预备的国啊，他们要在那里。好 ，OK， 所以这些绵羊他们是接受耶稣的那些的民众哈、啊，圣徒他们都在这里哈、啊。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主来证明啊，主怎么证明？原因你看三十啊五节说啊，我饿了，你们也给我吃。我口渴了，你给我喝。我自己成为一个客旅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 stranger， 我是一个陌生人，然后你们接待我，邀请我，对不对哈？让我可以有地方聚会，让我可以有地方怎么样接受奉献来牧养啊。这个就是讲到啊，他说啊，给我啊住，给我住啊，给我住。然后呢怎么样？不但这样哦啊，你们还给我衣服穿，我没衣服穿了，你们给我衣服穿。哎呀，我生病了，你有感动来找我，来帮助我，来看望我。然后我坐牢了，我为了这个宗教信仰，我为了这个信耶稣，我是为了传耶稣被人关在牢房里面，你们来看我。弟兄姐妹，大家看到这句之后，主来证明啊，他证明你做了这些事情啊。可是义人有什么反应？弟兄姐妹来看，义人反应是什么？十七节啊，三十七节说，一人回答说，主啊，哎，这个正直的人都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给你水喝呀，对不对？我什么时候看见你是外邦人陌生人，接待你，提供给你一个聚会的地方啊，对不对？啊，你没有衣服穿，我给你衣服穿呢。你什么时候生病了我去看你呢？你什么时候坐牢了我就看你呢？请问这是义人的特征是什么？弟兄姐妹，义人特征是什么？义人的特征就是不知道自己做了，我忘记了，一个都不记得。好了，透过接待帮助主耶稣，并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明白自己吗？这个几千年这些门徒义人可以看出他们的本性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六章三节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左手所做的不要让右手什么知道，左手给钱右手不知道不是左手给了右手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哈，他不知道啊，他是这样的人。世人很喜欢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做了，我对你有恩的哈，滴水之恩当什么涌泉相报啊，你要报答我呀，我可对你好了记住了啊，记住了啊 OK 啊，我做了很多善行，做了很多好事。真正的仆人本性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所有做过的好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记住，这才是绵羊。绵羊走过几步路就忘记了我。你知道绵羊的特质是什么？走几步，哎，我做过什么？记住，绵羊是离开了他的那个牧人，他走几步就会迷路的。你要明白羊是这个特征，离开他几步远，迷路了，他忘记这些东西了。弟兄姐妹啊 ，OK， 不要想到人家回报自己啊，不要回想圣经中，我们要常常来读圣经。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从创世纪开始读，有没有？有没有？很多事做过了都忘记了，是不是？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怎么样？在那里，哎呀，然后有几个天使，上帝变成几个天使下来，他就接待他们吃东西，是不是？吃完之后就忘记了，我没有给你什么吃的，是不是？啊，我是，哎呀，这个是应该的，我不记得了，哈，我不记得了。亚伯拉罕就是信心的伟人，从创世纪开始，挪亚方舟，挪亚那个人也是一个真的人，他接待人不求回报的，不求回报的，哈，他给他们衣服穿， 他看到别人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从来就对待上帝是非常的照顾。为耶稣啊，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时代，耶稣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跟随他？有没有？哇，耶稣最可贵的是有一大群的妇女跟着他，几个玛利亚啊，几个玛利亚啊！耶稣没钱了，妇人又拿出钱来，啊，耶稣怎么样啊？那个呢？哎，他们又那个女的还把他头上倒膏油。啊，天天接着他们，马大为他炒菜吃，是不是？炒菜炒菜，玛利亚坐在那里听他的，啊，倒了一个贵重的膏油。你知道耶稣在死的时候，被人弃绝的时候，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那帮妇女，包括约翰在内哈，还有一批的绵羊跟在旁边，死都不愿意离开，看着耶稣被钉死。这就是绵羊。他不怕那些人批评他，不怕法利赛人，不怕撒都该人，不怕罗马士兵来，走开走开走开，我定义没你们事，没你们事，你再来靠近耶稣我就打你。我不怕，你打吧，我就是跟着耶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他复活的时候第一个到坟墓里面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在哪里去了？哎呦，尸体不见了，啊呀呀呀呀呀，啊呀，操心啊，是不是啊？ OK， 耶稣之后彼得保罗，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做这样的绵羊来跟着他们，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有好多的，对不对哈？所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哈，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啊，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对不对哈？你看这里讲到很重要的哈，就是他回答，哎呀，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王就要下判断了哈。来看第40节，我们一起念来，王要回答他。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这里就坐在最小的身上。我问你，弟兄姐妹，这个给他衣服穿，给他东西吃，给他水喝，导航里面去看他，你们坐在这个最小的身上。弟兄姐妹，最小是指谁呢？弟兄姐妹，最小的是指谁呢？最小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在我前面几章都讲过了，天国里谁最大？还记得吗？天国里谁最大？耶稣是最大的，但耶稣是仆人。所有他的门徒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愿意谦卑做仆人的，都是最小的，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他的门徒。所以今天为耶稣舍命的人，就是最小的。其实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是不是？最大的。所以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你怎样对待保罗，你怎样对待彼得，你怎样对待今天我们教会的牧者，他们爱神的，你就是坐在神的身上，明白了吗？啊，这求主帮助我们，这点一定要弄清楚啊。所以就是马可福音第9章40节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看马太福音这个10章40到42节说，人接待你们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只因门徒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得不得赏赐。弟兄姐妹，我们对待神的仆人，对待神的仆人，有没有给一杯水他喝，关心他？这就是绵羊，对不对？加拉太是说，你们行善不可上自我，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要得奖赏。所以有了机会向众人行善，向信徒的一家人，这是服侍神的一家人，你更要这样服侍神的，专门服侍神的信徒一家人，你更当这样去给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OK， 给他一杯水喝，好不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最后你看，他就审判，告诉我们一个应许。阿们的告诉你们，六姐妹，你们过去坐在我们弟兄姐妹啊，这个最小的那个神的仆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你不要有个最小的好像是谁啊，就是那个神服侍神的人。好了，感谢神，我们试想一下，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是不是一个绵羊，还是我是个山羊？我左手做的右手知道，哎呀，我给教会奉献了多少钱，我给这个传道人支持多少钱，我给那个宣教士给了多少钱啊，我这个昨天啊，我拿了一笔钱给谁谁谁，多少钱我都知道。弟兄姐妹，你奉献的本来是好事，我可是你左手让右手知道我，那你就惨了。上帝说我不纪念你，你就不是绵羊了，你要忘记。弟兄姐妹啊，我们为神的儿子做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忠心啊？教会穷得交不起房租了，你在意吗？ 请问现在教会有多少钱你知道吗？我不关心。教会管他，讨饭也不管的事，这个传道人没钱管个屁事，对不对啊？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讲一些很无情的话，我刚才讲的严重了，不应该讲那个字，是不是？求主赦免我。 OK， 好了，请问天花板都漏水了，哎呀，教会漏水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啊？这个教会的门坏了关我什么事？你看有没有门窗坏了，如果有门窗坏了，请你注意你要不要拿个钳子拿个螺丝钉来换好。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有的螺丝钉坏了，基本上人家不维修的，那我们怎么办？因为他好像这里要拆，所以他不维修了。如果坏了，我们要不来帮忙呢？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牧师、传道人、宣教士，哇，缺衣少食，他们跑到中国去，跑到泰国去，跑到少数民族去，哎呀，这个钱都不够用了。我们有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弟兄姐妹，你有多少钱奉献过来？我们教会也会支持宣教士，我们有一些钱也来支持宣教士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笔钱也是专门来支持宣教的，好吧？请你来帮助他们。 OK， 有没有人看见关心？有没有人抓入牢房了你关心他？哇，这个传道人，这个宣教士被抓入牢房了，我们赶快逃吧，不要靠近他，警察就会询问我，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啊？啊，求主帮助我们。有段经文大家来看啊，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1:15-17说，凡在亚细亚的人，保罗说，都离弃了保罗，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尼奇摩，但是阿尼瑟佛一家却愿意去寻找保罗。保罗在牢房里面呢，他就在罗马到处转，哎呀，神的仆人在哪里呀？他是不是很苦啊？我要找他呀。最后找到了，他也不怕，就到牢房里面去看他，一个死囚啊，一个死囚。感谢神，我们有很多的例子，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叫神失望。我们能不能做到，弟兄姐妹？而且你做了之后，你说我什么都没做，我不记得了，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来对比一下下来，为什么绵羊得赏赐？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这绵羊会得永生？你知道了吧？啊 ，OK， 来看下面一个反的例子，山羊，41-45说，承受永刑，为什么他们会进入火湖，会进入地狱呢？来看，哈，首先主来证明。主来证明哈，你看王就对左边的人说，你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进入魔鬼和他的使者他的天使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左边的人就是什么？山羊，山羊哈。 OK， 这些是被咒诅的人。弟兄姐妹，这里叫做被咒诅的人，若不爱耶稣是可咒可诅的。保罗说过，人若不爱耶稣是可咒可诅的，就他们不接待耶稣，不愿意来信这个福音，所以是被咒诅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要小心哈，那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是羊，但是他们却是魔鬼和这个使者，有堕落的天使。我们说魔鬼是天使长，带领一批堕落的天使来到地上，他们的结局就是到地狱里面。他们有很多人就跟随他们，他们是信魔鬼的，他们是跟随魔鬼的，他们将要去的一个地方，经文告诉我们，他将要进到一个什么呢？永火，永火就是一个永远被火烧的地方，叫火湖，啊，暂时还不是那种的啊，阴间呐，啊，他是去到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我们从这里判断，应该是大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第二次审判哈。好了，又是一样的，主人来证明哈，又是一样的，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呀，我病了，你们不来看我们；我在监牢里面，你们也不来看我。相反的，全部是相反的。好了，这些异人怎么反应？六姐妹，来，我们一起看看啊。44节他说，他们反而很坚定的回答，怎么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见你渴了啊？我见你没衣服穿了，我见你做客旅了，赤身露体了，哎呀，病了，监里了，坐牢了，没有来看你呢。他说我没有侍候你呢。这个侍候这个字用得好， ministry， 事工。我没有做事工吗？我没有做事工吗？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这个 ministry 或者 serve 只是为了履行一个事工，把一个工作完成而已， 只是一个中介人，只是一个代理人，这是一个雇工，你请我来给我钱，我就完成他而已，对不对？哈，我从未把神的家和仆人放在心里，我才不管他们，我这是做了工作，我做好了我的本分，我只做自己的事情，我只做事工，我不看人，我不看人做什么。所以他们是事后是做工，不是来服侍神。好了，最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他审判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以色列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就是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兄弟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悔改。我请问，谁是主耶稣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他的门徒，遵守他的教导，听从教导，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听从那些忠心的仆人的话，他们就是可以得到这样的赏赐啊。但是可以告诉我们，这里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为主做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基督徒当中有不同的动机。例如，我们会去很喜欢服侍著名的牧师，我们很喜欢一些著名的教堂，在那里参与工作，我们很喜欢明星基督徒，我们很喜欢特别靠近那些的科学家们，靠近那些基督徒商人啊，这个总裁啊 CEO， 是不是啊？我们很喜欢靠近明星，我们特别喜欢看到那政府的高官来到教会信耶稣。如果他在我们教会做了一个高官，那我们就知道要靠近他，服侍他。如果是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都是拿过诺贝尔奖的来到教会，他就特别喜欢服侍他，特别喜欢。所以他们怎么样等等，很多人是山羊，是特别关心这些事工，特别有一些的机构要捐钱的大机构，一说捐钱留个名，他们就会去啊。你看到有没有人家经常是给很多钱的，但是他要挑哦，不会说是默默无闻给一些不经名不经传的人，他要找一些名的机构名人给钱。如果我 Himen 呢有一天成为名牧师，他就希望跟着我，哎，我支持你啊，我给你钱啊，你去哪我都给飞机票啊，住五星级宾馆啊，都是我出钱，没问题，明白吗？哦，他们也做了，弟兄姐妹，他们热闹人多引人注目的事工，全世界都认识到可以上电视的大型活动，从来不缺乏这些人。他们也做事工，他们也做得非常好，非常专业。我也当然不是说你做不好，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去做这个不好，但是很多的这些的东西其实是表面的，你去支持了，我告诉你，你支持了之后，如果有一天人家不认你的账，不接待你，你就顶撞。当初我给你多少钱，你是忘恩负义，当初我捐助你们这个养老院多少钱，你知道吗？当初我帮助这些孩子们去的那个，你知道吗？啊，这些是事工，只是借口，不是真正的。这里讲到事后，他左手指着右手，他做过的每一件事记在笔记本上。弟兄姐妹，政府的官员也是这样的，我看到有些政府官员，他说我对基督徒特别好，例如某某主教来到这里，某某教皇来到这里，我们接待他，让他住宾馆，让他招待啊，让他在台上演讲啊，这总统就职了，哎，找一个人在上面，然后大家都来捐款来资助这个教皇，他来的费用都不用筹的啊，什么都是要给他的，他做什么都可以啊。政府官员特别看重这些啊，这些的啊，一些的啊，一些的那些的啊，主教啊，教皇啊，有名的人呢。但是他们有时候这些政府官员说，哎，你看那些人呢，传福音啊，到处不讲次序的，见人就发传单，我就把他抓起来丢到牢房里去，有没有见过？他说他们扰乱了社会秩序。弟兄姐妹啊，真正传福音的是那些可能街道上他们向人传福音的人呢、啊。但是这些人被人撇弃啊，政府官要抓他们啊，后来抓到之后把他关起来啊，这个教会是非法的，把他抓起来让他不要聚会了，有没有见过政府官员呢？他们是不是绵羊？他们接待了吗？ OK， 还有有钱的商人，那我很有钱呢、啊这个富豪嘛， 我去了一个庙，我去了一个教会，我就多多给钱捐款，我就是不断的去给很多的钱，我支持他们啊，这个善行是不是好呢？是，善行非常好，但是他们的良心不是这样想的，动机是错的。求主帮助我们，其实与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平常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平常也不来亲近神，私下生活乱七八糟，这就是山羊基督徒。善言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以上这些的人，他们就与魔鬼、邪灵、恶人一同会被丢进火湖里面，被万王之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把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些分子投入到啊永火里面。永火里面。好了，求主帮助我们。哈、啊，莫士里讲过一句话啊 ，OK， 莫士里讲过什么话呢？这个名人哈说，每个贫困者都是基督徒施恩的对象，是不是你觉得呢？弟兄姐妹，每个贫困的人都是我们基督徒施恩的对象，是不是？没错，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哦，弟兄姐妹，帮助有需要的。但是保罗说的很好，他说唯一你们第一要考虑的是谁？一起来看啊，向信徒一家更当要行善。你对世人这么好，为什么对服侍神的信徒的家里教会里要不要这样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的分辨力了哈。所以山羊受罚，恶人进入魔鬼和虚伪者的使者那个堕落天使的火里，是最最公平公正的审判，个个都是有证据的，个个都是有证据的。好了，最后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念哈，高潮哈。OK， 25:46一起来，这些恶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哎呀，牧师啊，你又讲这个事情了。你不去这个永生，就会去地狱。不信耶稣去天堂，不信耶稣去地狱，不是我说的，弟兄姐妹。这里按照你所做的，你对待耶稣基督的态度，你对待基督徒的态度，对待那些传福音的人的态度，就决定你的结局。感谢神，这是很重要的哈，弟兄姐妹。由此类推。揭晓了答案，就是所有的就是看你对耶稣的态度。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所有的宗教领袖，那些跟随他们的民众都对耶稣很反感，等一下就要把他们怎么样，把耶稣抓起来。而且耶稣基督的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谁，有一个犹大，他将要怎么样出卖耶稣，他也是那个山羊，他也躲在教会里面啊，他等下要把耶稣卖了。今天我曾经遇到过哈，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有人告密的。我们去带人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家伙呢，就出去找警察说他们在那里聚会，然后那警察就帮了帮了把我们围了，围了就把我给偷偷给抓了，就把我给抓了。从此以后我就留下一个黑名单。就这样我就被出卖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不是稀奇的事，他们是教会里面的山羊，山羊，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一定要做绵羊，做一个公义正直 righteous 就是公正正直的人，按神的标准生活的人，他们知道这个是耶稣的仆人，他们知道他们是按圣经来传福音的，所以他们支持他，金钱上、衣服上、捐钱上、各种关怀上都来支持这个神的仆人。那这样的民，万民当中有多少呢？有多少绵羊呢？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教会的时候，得胜的就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这是讲到那些领袖，讲到同工。但是今天我们讲的万民，是指所有来对待耶稣的福音的，对待他门徒的，接不接纳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那些叫万民。有绵羊，有山羊，两种人，他们将要面临万民的审判，谁是义人，谁是恶人，谁来审判？我请问谁来审判？主耶稣，不是我们。我们教会不审判人，你来到教会，我们就开门，进来吧，进来吧，你就做善羊，我也不管的。只要有神的道，你自己好好思量，好好思量，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神，谁是恶人，谁是坏人，终将彻底清算啊！这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好，我们最后可以看见先知所说的是什么？你看。但以理书第10:9-10说什么啊？我观看在宝座设立头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衣服洁白如雪，头发纯净的羊毛，他有羊毛哦，他是绵羊哦， 我们的职业说是绵羊哈啊，然后宝座乃火焰，乃有轮就是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发出来，侍奉他的千千，在他面前的势力里万万啊，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打开了，所有全世界的人都要面临你对耶稣好不好，你对基督徒好不好 ？OK， 好了，约翰福音一章九到十四节说，谁可以做神的儿女呢？一起来念。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坐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上，世界也是借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都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主。如果你接待，请问你接待了他，接待了耶稣基督，接待了传耶稣基督的这些仆人、这些牧者、这些宣教士，接受了那个同工的，那你就是信他名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做一只绵羊，不要做只山羊。现在悔改还来得及，还来得及。OK， 求主帮助。这些的门徒非常的好，他们是天国的继承者。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要像耶稣一样，他们去领受天国的福气，有一天要进入千禧年做国民。你知道千禧年的国民都很乖的哈，千禧年的国民到那边没有人犯罪的，那一千年都没有人犯罪的，所以进去的人大概就是这些义人，明白吗？都是选过的那些绵羊进去的啊，那些山羊都被怎么样拒绝了，要怎么样，要受苦，要进入黑暗，要进入地狱哈。 OK， 求主帮助我们哈，这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哈，他们将要在那里享受上帝给的伊甸园的那种的生活哈。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品格与主耶稣也是很相近的，他们接待耶稣基督，他们接待十字架，他们愿意怎么样啊啊来支持耶稣基督。但是那些不支持耶稣基督的，表面上是爱教会，表面上也来参与教会的事工，表面上也做善事，表面上都是非常爱人的，但是他们却是跟魔鬼、跟邪灵一致的，这就是区别。所以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很多的信徒也要小心。后面启示录二十一章五到八节告诉我们，最后的审判，做宝座的说，看哪，一切都更新了啊，你要写上这些话是真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就是我是开始，我也是结束，我要将生命泉里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因为他给过他们水喝啊啊，必得胜的承受这一切。你看，得胜的要承受，做他的，他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神的儿子啊。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话的，他们的结局就是进入硫磺火湖里边，这是第二次的事。如果我们第一次被审判的教会的得胜的，就不用进入第二次死了，感谢神。但是你如果第一次都没过，还要落下来，那就做普通会众啊，那些民众可能教会不在了，教会不在了怎么办？我没地方聚会了，那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了，你能不能够真正活下去了啊？是第二次的死才是可怕的，将要永远的进入一种永远的苦，叫做什么？最后啊，叫做那个永刑。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义人还是恶人呢？最后来思想，大家回到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对万民做见证，是不是？所有人都听见。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做童女，做那个愚拙的童女呢，还是做什么？还是做聪明的童女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预备油，预备灯，我们就成为上帝以后在千禧年国家要成为与基督同作王的那一队人，感谢神啊！不然的话就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人怎么样呢？天地废去，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好好守住神的话，你就是个好的基督徒，按神的话去行善啊，去支持教会，支持福音工作。我感谢神，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你也是一个得赏赐的普通的信徒啊！感谢神。询问我们为主做了什么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啊，我们要怎么样向神来交账，向神交账。所以最后呢，我们说啊，讲到这个，这些恶人将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将要往永生里去。这里用个字用得非常好，他说啊，什么叫做 eternal punishment， 永远的 punishment， 如果你跟随主，你愿意做一个 righteous 正直的人，接待基督的人，你就是 eternal life。 OK， 感谢神，愿主帮助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来唱首歌哈，我们来主的面前来一起站起来哈，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就是主必快来哈，主必快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我们如果是神的仆人，就不要再去经过的第二次的审判了哈。我们第一次在神的家审判就得胜了，我们第一次就已经要基督一同的去进入千禧年国，不要再去进入第二次的那种审判哈。求主帮助我们哈。
众神徒轻声颂扬，撒地高压，世人啊举目仰望，就数主大荣光。他带着千万圣者，要将临审判全宇宙。他名称为神之道，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荣耀神唱，耶稣耶稣山高崖，我们张接大君王，
教会来举目，
教会啊举目仰望，主必快从天降，魔鬼啊仇敌多长，他愤怒那铁爪，审判的日子将要，罪恶必消灭掉，那西城耶路撒冷辉煌，应有荣耀大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要作王，
作王，
赞美敬拜，我们朝拜大君王。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你教导我们，当你来审判万民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弟兄姐妹软弱，主啊，他们常常的在你的面前，主啊，让他们真的愿意来顺服你，赦免我们的顶撞，赦免我们常常的左手做的右手也知道，赦免我们常常的行善有目的有动机。当我们在教会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像那个寡妇一样的把两个小钱把所有的都投入奉献箱里面。主啊，当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去支持，我们去顺服，有一天主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主啊，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绵羊啊，更要努力的做一个啊服侍你的工人，天国的门徒。谢谢主，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努力呀，要殷勤呀，要结果子啊，啊，不要停啊，不要懒惰啊。主啊，让我们努力的追求，努力的讨主喜悦。主啊，这不是为了啊暂时，是为了永恒。求主帮助我们，悦纳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为你而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末世启示录成为我们更新重生的开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